生命信息第十七章合一。今天在基督徒当中，合一这件事是一个很普通的话题。我们合一不是因为我们观念相同、兴趣相近，或是目标一致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一样的工。虽然有一种合一是起源于人们有共同的因素，但这不是真正的合一。所有在真实合一以外的联合都是在分裂中的合一。譬如在天主教、长老会或者从事一种基督教工作的人当中，也有一种的合一。因为若没有某种的合一，人们无法在一起做工。合一的唯一根源，在基督之外没有真实的合一。每一位真信徒的里面都有基督，离了他没有两个人是真合一的。不用说中国人不能与美国人合一，法国人不能与德国人合一，连美国的北方佬也不能与德州人合一。更近一点说到家庭，哪一个丈夫和妻子在基督以外是合一的，他才是真合一。活在神里面。主祷告说，使他们都成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好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信徒合一的秘诀乃是使他们都在三一神的里面。基督徒所以没有真正的合一，是因为他们地位上虽然是在基督里面，却没有活在他里面。借着在他的荣耀里合而为一。下一节就是约翰十七章二十二节，主为着合一进一步祷告说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成为一，正如我们是一一样。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荣耀？宇宙中有一个东西叫做三一神的荣耀。父所赐给子的荣耀，子已赐给了信徒，为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无论荣耀的意思是什么，它定规是只出于神的。荣耀乃是神显出来。当我们在神的彰显里，我们就是一。我们还没有打开电灯的开关以前，电是隐藏的。把电灯打开之后，那些发亮的电灯就在电的荣耀，就是电的彰显里合而为一了。在三一神里面，要有真正的合一，就必须在三一神里面。就地位和道理来说，所有的信徒当然都在他里面，但是在经历上你在哪里？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，你是在三一神的里面吗？在你的家庭生活中如何呢？在你和岳母的关系中如何呢？轮到你洗盘子的时候如何呢？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自己里面，在我们的拣选、喜好、肉体、嫉妒、怨恨或骄傲里面。我们也许觉得必须在真实的合一里面，但因着我们没有活在三一神的里面，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真实的合一。这许多年来，我看见相当多真正爱主的圣徒来到恢复中留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又离开了，变成一些分裂的小团体。在中国大陆，甚至有一些亲爱的基督徒同工从我们中间出去，设立了一些分裂的小团体。 这种令人遗憾的离去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他们没有活在三一神里面。你若不是天天恐惧战惊地活在他里面，也许有一天你也会造成分裂。在他的彰显里，仅仅活在三一神的里面还不够，为要使合一加倍的稳固，我们还必须在神的彰显里。我们在这里一起做工，乃是为着彰显他，而不是为着成就我们自己的目的。我们都有自己的打算、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目标，这一切都在三一神的彰显里面被致死了。这些未被致死的程度有多少，我们在真实合一上得不着保障的程度也有多少。我们的目标若不是三一神的彰显，迟早这另一个目标会造成分裂。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合一呢？无穷无尽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所有的宗派都有分裂，连一个小小的团体只不过聚了两三年的会，以后也许就分裂成三个团体。这种分裂是因着大多数的基督徒没有活在基督的里面，并且不注重神的彰显。他们的考虑低下一点的是为着自己的爱好和喜欢，高明一点的是为着达到他们的目标。因着他们注重这些事而不在意神的彰显，真实的合一在他们中间就不稳固。三一神在我们里面，主为着合一的祷告在约翰十七章二十三节又进一步，这一节说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。请注意二十一节的祷告是使我们能够在三一神的里面，本节的祷告却是三一神在我们里面。他在我们里面比我们在他里面更重在经历的方面。三一神是在你里面吗？或者你是被女朋友、被妻子、被一双新鞋、被儿女、被存款所占有？倘若是这些东西在你里面，你就没有地位给神了。基督徒也许会怪罪于道理上的差异，但是不能合一的真正原因乃是三一神不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不在意他的彰显，并且他们没有活在他里面。从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见，即使我们在真正的合一里面，我们仍然需要被成全。三一神在你里面，在你里面做工，直到你被成全。你也许会说，你与别人是合一的，但你的合一是肤浅的，因为你依旧这样天然，这样满了肉体，这样自私。一旦三一神在你里面做工，除去了你的旧人，你就要被成全成为一。当然在你所在地的召会中不能说没有合一，但是那合一并不太高，也不太稳固。我们都需要三一神更深的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被成全成为一。倘若彼得、保罗、玛利亚在这里，他们会完完全全是一。我们的合一也许是真实的，但是相当脆弱，因为我们在三一神里面的生活很肤浅，而且我们不够在意他的彰显。要为着这三节中所论到合一的点祷告。一，二十一节强调我们在三一神的里面。二，二十二节说，神的荣耀 使我们成为一。三，二十三节强调三一神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被成全成为一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会看见需要恩典来保守合一。今天你的合一是自然而然的，然而试炼来到，你会发觉经不起试炼。你若不晓得需要真实的合一，即使你已经在恢复里多年，最终你还是会从召会生活中退去。恢复的性质，主的恢复和基督教不同的点乃在于我们的性质和立场。召会有基督自己为其性质，召会与基督教不同，基督教是建立在某些观念上的组织，而召会乃是有基督做内容，基督为性质的团体实体。基督教是由分裂组成的，有许许多多的事物为其性质。至于我们的立场，就是召会的立场，乃是真实的合一。我们若失去了召会的立场，失去了真实的合一，就不再是召会，乃是基督教的延续。我们要留在主的恢复里，就必须以基督做生命，并以合一为我们的立场。保守合一。以弗所四章三节说到那灵的一，而四章十三节说到信仰的一。当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神的灵就进到你里面，在你里面，也在许多信徒里面的这灵，就是这个合一。天花板上的电灯原是个别的单位，但电流一打开，这些灯就成为一了。这些电灯不是在自己里面，而是在电里面成为一。照样，信徒乃是借着在他们里面那灵的流成为一。那灵的一已经是我们的，但我们如何能保守这一呢？十三节的信仰是指我们所相信的。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曾列出一些我们信仰的项目，这些关乎基督身位和他救赎工作的相信，组成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。因我们持守这些共同的信仰，我们就有合一。加上我们的观念。很不幸，当我们得救进入召会的时候，我们带着一些老旧的东西进来，当时间过去，我们还逐渐捡起别的东西来，把它们当作信仰的项目来持守，虽然它们根本不是信仰的项目。譬如假定有四个学生在一次布道大会中得救了，那灵进入他们里面，因而他们就有那灵的一。再者，他们都相信一样的事，有相同的信仰，但其中有一人是医科学生，他带着某种特殊的观念进入召会，最终他的观念成了召会中的一个大难处。另一个学生得救以后决定去读神学，他放弃了属世的学业，就读所谓的神学院，在那里接受摩登派的洗脑。第三个开始加入浸信会，深信唯有浸信会所施行的浸礼才是正确的。第四个则与说方言的人扯在一起。在这四个人得救的那一天，他们是合一的，但他们现在若是聚在一起，定规会彼此相争。医科学生会维护他奇特的观念，神学生会维护他摩登派的解释，浸信会信徒会维护受浸的做法。 而五旬节派的人会支持说方言。你想这个合一会怎么样？除了纳灵的一和信仰的一以外，他们还持守一些东西。事实上，他们所特选的东西只是玩具，显明他们不过是小孩子。不错，有人可以得到博士学位，但在主里面，他只是一个喜欢玩玩具的小孩子。其他的孩子们也需要他们的玩具。无论他们的玩具是摩登派的教训，是坚持受浸礼，还是说方言。以弗所四章十三至十四节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达到信仰上的一时，就不再做小孩子，为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。这些教训都是把我们从真实合一里吹走的风。当你长大了，你对玩具就会失去兴趣。等你在主里长大以后，你会发觉玩道理玩具的年龄过去了，这样你才会有纳灵的一，也才会有信仰的一。无论什么教训都不会把你吹走。请记得，召会就是基督，召会的性质也是基督，而召会的立场乃是真实的合一。迟早你会发现在你四周吹的风。有些在灵恩运动里的人会问你，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浸，并且还告诉你说方言多好。你会容让这些教训的风把你从真实的合一里吹走吗？宗派的特征。基督教是由各宗各派组成的。宗派的意思就是命名，凡是有特殊的名称，不是所有信徒所共有的团体，就是一个分裂，就是一个宗派。你若是长老会、卫理公会或圣公会的信徒，这样的名称就是你在分裂里的记号。有些团体也许没有特别的名称，但他们持守特别的道理，他们也许坚持所有的会员都要受浸，他们甚至在接纳你为弟兄以前要求你要受某一种形式的浸水礼，这就是宗派。有的团体有特别的交通，譬如有些五旬节派的人不接纳你进入他们的圈子里，除非你说方言。有名称，有特别的教训，并有受限制的交通，这就是宗派的特征。我们的名称是什么？你所在地召会的名称是什么？我们没有特别的名称。召会这个词包含所有的信徒，不是指特别的一般人。如果召会在波士顿，那就是在波士顿的召会。我们可以把召会比喻为月亮，不论月亮在地球哪一部分的上面，它仍然是月亮。我们若要采用一个特别的名称，就会成为一个宗派。再者，我们也没有特别的教训，虽然我们许多人以往说过方言，但我们不是一个说方言的召会。我们的教训、我们的交通都不是特别的。我们接纳所有信主得救的人为弟兄。分裂的责任。许多基督徒要持守他们分裂的名称、特别的道理或特别的交通。有些人想要把说方言带进召会中，但我们若成为说方言的召会，就成了一个宗派。还有些人也许相信灾前被提，他们持守这个道理并没有不对，但 他们若要传讲这个教训，使全召会都这样相信，这样的意图就会导致分裂。为着召会的合一，我们必须是平常而普通的。有些基督徒坚持特别的教训，或者特别的交通条件，他们对于现存的分裂必须要负责任。我们进到这个恢复时，许多人丢弃了特别的教训，为要与众圣徒共享共同的合一。我们还要学习不要特别，而要接纳所有的真基督徒，这样就保守了合一。